经文啊。所以如果没有必要，通常我们这些牧师们不会搬石头砸自己的脚。有人认为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根本不应该在教会里面谈性别的议题，尤其是把两千年前的新约教会中的所受到的所谓的父权意识的影响，如果放在今天欧美社会的情境当中，更显得不伦不类。但是呢，这就是我们作为传道人的呼召跟挑战。我记得啊，我跟朱牧师，我们都是这个台北华神啊毕业的。我记得我们在华神的时候，我们上讲道学的时候，一定要读啊斯托德牧师所写的那本讲道的艺术，里面有一段话，他是这样讲：斯托德牧师说，讲道如竹桥，像竹一座桥，就是要如何将神启示的话跟现代的世界来相连。所以可以使我们一方面能够纯正的讲解神的话，一方面能够带领神的子民迈向成熟，鼓励他们建立基督徒的思考，并且加以应用。所以啊，虽然已经毕业了啊，我是2003年毕业的，已经毕业了10年了。这段话也是一直对我们作为啊讲台的这个传道人啊的一个挑战，我们一直放在心里。因此我们必须要先回到提摩太前书写作的情境里面去。保罗身处的社会跟今天的欧美社会是截然不同。新约时代的初代的这个基督教会，一方面他们要从犹太教的传统里面要走出来，另外一方面呢，他们又要面对罗马帝国中各种的异教，还有后来兴起的一些异端的冲击，有很多的观念在当时是叫做约定俗成的，比如说男尊女卑的观念。如果你读旧约，从圣殿时代的传统一直到犹太会堂的传统，都只有成年男性可以担任长老。你们知道所罗门王建的圣殿里面分男院跟女院，基本上会堂就是成年男性聚集的地方啊，所以妇女是要去教导孩童啊，是让他们是不能进去的啊。所以初代的基督教会呢，在当时其实是十分创新的，因为有女性参与在初代的新约家庭教会中的侍奉跟主日的敬拜。那并且呢，在保罗的教导当中，基督的救恩是无分男性女性，无分自主的为奴的啊，都能在基督耶稣里面合而为一了。所以用今天的标准来说，如果我们说保罗是个守旧的大男人主义，公平不公平？公平不公平？不公平，非常的不公平啊！从西方历史的演进来说，基督教不但不是女性的压制者，相反，因为圣经中对于女性的尊重跟肯定，才让今天的男女平权找到了立论的基础。否则，无论是伊斯兰的世界、中国的社会，甚至是所谓的印度的社会，我们今天英语那边有一位印度的传道人在我们这边当讲员，你们觉得他们的女性地位有没有提升？中国现在可能慢慢好一点，对不对啊？这个毛主席那时候让女人怎么样，撑起了半边天，对不对？那如果没有经过这个几十年甚至近百年的变革，中国社会还在什么大红灯笼高高挂，对不对？是不是啊？女性的地位根本就无从提升。所以你知道吗？连美国在1865年的时候啊，这个内战结束以后，废除了黑奴的制度，对不对？黑奴得到了解放。你们知道女性什么时候拿到投票权？1920年，妇女拿到这个总统选举投票权是远在这个1920年，远在黑人种族的平等之后才得到了这个男女平权啊。 可见男女平权的路是非常非常的漫长。好，所以今天我要分享的内容呢，其实只有两点，很简单。第一就是两性之间有差异，如果你们喜欢做笔记的话，可以写下来。两性之间有差异，保罗刚在这个提摩太前书的第二章的一开头，他就提到了关于教会的敬拜的秩序。他劝提摩太说，第一要为什么万人啊代祷，特别是为什么在上的君王啊，这讲的就是在这个敬拜的聚会中间的一个次序。那这是他在晚年对他属灵的真儿子，也是他的门徒提摩太的教导，这也是关于教会治理、教会敬拜聚会的一个很重要的文献。那在这里我们刚刚所读的啊，你可以回到啊上面那张去啊。我们刚刚所读的那个地方呢，提到了什么？男人跟女人的分别啊，是这样的。中文圣经的翻译，特别在和合本的翻译的时候啊，有些时候他翻出来的东西跟希腊文里面的真正的文意很可能有一点点小小的出入跟差别。为什么呢？希腊文男人这个字啊，其实不只是希腊文，英文也像 man。什么是 man 呢？要根据上下文来决定它的意义，它可以有不同的意义。比如说，它可以指是所有的人类 mankind， 对不对？你不能翻译这个字说 mankind 啊，是男人类。那女人类要翻译什么 ？womankind。当然也可以这样翻译，也有这个词了，对不对啊？可是当你讲到 mankind， 不是只有指男人，而是全人类。它也可以翻译成什么？男性，对不对？在这段经文里面，你知道我愿男人怎么样，然后下面紧接着讲我愿什么女人怎么样，很清楚，这就是性别的分别。或者是指什么？指丈夫，很多地方是指丈夫，特别在第三章的时候讲说啊，这个同样的字啊，说到做长老的资格必须是一位妇人的丈夫，但是丈夫那个字我们翻译成丈夫那个字 exactly 就是男人这个字啊，所以中国人也很普遍嘛，我的女人啊，我的男人啊，其实就是我的什么，我的妻子，我的丈夫的意思啊。所以你要根据上下文来决定它的意义啊。那女人这个字照样，它也可以是妻子的意思。但是呢，如果我们仔细的说，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如果是教会敬拜的秩序当中，很可能很多人说保罗在写的时候，因为在教会敬拜聚会的这个 setting 下面。很可能指的是成年的男性跟成年的女性而已。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啊，孩童就没有办法进到这个聚会当中。他说什么呢？他说：“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知道这里所讲的不是字面的所谓的祷告的姿势，而是祷告的态度，站着。举手随处祷告，很可能是因为当时的文化中敬拜并不像你们各位现在一样有个椅子坐着可以靠背，对不对啊？不想听的时候还可以打瞌睡，没有办法，因为在当时的啊敬拜的会堂，无论圣殿的外院或者是会堂，可能没有什么，没有座位，座位是给少数的人坐的，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姿势跟聚会的时候，会堂的摆设是会随着历史文化而演变，但是圣洁的心跟敬虔的态度则不会变。所以2000年来，这段话所要求的那个圣洁的心跟敬虔的态度，仍然是我们现在无论是男人女人都应该在敬拜的时候带来。第二，他说又愿女人怎么样，廉耻自守，以正派的衣裳为装饰。不以编法、黄金、珍珠跟贵价的衣裳来做装饰，只要有善行，才与自身人相宜。这里也不是衣着装饰或者是发型，这里提到的重要的意思是跟敬神的女人相宜的善行。有人说，为什么保罗要写这些？因为提摩太年轻的。当时所牧养的教会是以弗所教会，而以弗所城里面呢，有一些女人，庙妓，那是庙妓，他们打扮的十分的艳丽，如保罗 说这是因为何俊弟兄的定力不够，但是在敬拜的场合和聚会里面，姐妹们，你们要来这边散发女性的吸引力，这应该不是善行吗？我没有说是恶行啊，否则应该不是善行。教会不是时装发表的会场，也不需要珠光宝气啊，要拿着你的结婚戒指6克拉，更别提怪异的发型，对不对？有些姐妹弄了什么鸟窝头是吗？
鸟窝头，
不是讲到一直在看那个鸟窝头。当然，这一些尺度都是因时因地而质疑的。我也不认为啊，我们许牧师这次啊，这个 weekend 有机会到夏威夷去主持一个婚礼，我也不认为在夏威夷土著的教会中间，妇女们需要像你们一样穿着洋装，他们可能还是穿着草裙，对不对？但是衣着的原则仍然是以刚才我所讲的敬神的女人相宜的善行，这才是这一段经文的重点。但是并不是说弟兄们我们就可以随便穿了啊，所以有没有人穿拖鞋来的啊？教会敬拜的场合应该跟家里或者是海滩有一些的区别，这是对神跟对其他的人的敬重，不分男性或女性都应该如此行。所以下面这段11节到15节是最引起争议的，所有的牧者觉得最头痛的是这一段，因为这里提到的是妇女们在敬拜中的角色。我们再一起来读一遍好吗？我请你们从女人要沉浸学道开始，对，请。
女人要沉浸学道，
于未来顺服。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狭管男人，
只要沉浸。
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且不是亚当被引诱，
乃是女人被引诱，
现在这里。
然而，女人
若存信心、爱心、圣洁自守，就必在
新生产上救救。
这5节经文中的所有的男人跟女人，你也可以同时理解成为丈夫或者是妻子。如果前面的这个8到10节是男人跟女人性别差异的时候，这里面你可以理解为丈夫或者是妻子。14节跟15节的两次的那女人，那个那没有翻译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他讲亚当跟夏娃，那个那女人指的是谁呢？是夏娃，是夏娃。夏娃因为没有顺服自己的丈夫，反倒使她自己的丈夫跟随她吃了什么禁果，就陷在罪中。然而那女人必在生产上得救。那很多人解释这个意思是说，指的是她的后裔，女人的后裔要伤撒旦的头，对不对？所以指的是耶稣基督那位应许的救主要从女人的后裔而出。那所以保罗就举夏娃作为例子来说明为什么做妻子的应该要沉浸学道，一味的顺服。保罗不许妻子讲道，这个讲道不是说不可以在上面讲道，其实这个意思就是教导，不许妻子教导，也不许他管辖丈夫，只要沉浸。我再说一次，这是在什么教会敬拜的 setting， 教会敬拜的场合里面的次序。你在家里做事情，那是另外一篇讲章了。将来这个注牧师会在这边讲，在家里面夫妇的相处之道是另外一个讲章。在教会敬拜里面，这里很清楚的讲到说妇女跟他们的丈夫之间的一个关系。那他说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之手，也必定要得救。他就说不要学夏娃，因为夏娃怎么样？夏娃没有这样，夏娃没有这样。这一段经文谈的似乎是我刚刚讲的是夫妻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性别的差异。其实在新约教会里面，如果你去阅读，男孩跟女孩也必须要仍然要听从母亲的教导，所以比如说我在这个 教会里面，如果遇到比我年长的，我要叫什么？阿姨，对不对？那如果你遇到比你更什么更年长两倍的，要叫什么？奶奶，对不对？爷爷，是不是？那请问你，爷爷要不要听我女儿的话？如果我讲性别差异，对不对？是不是？或者说奶奶要不要听我的儿子的话？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如果女性要无条件的顺服男性的话，那这个所有在属灵上面的辈分跟资深之前就失去了意义了。但是呢，如果你继续的往下面看下文吧，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关于长老跟执事的条件的时候，你就会明白保罗在下笔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在当时的教会中女性的角色跟地位是如何，的确不能和今天社会来相比。他已经开放了某一个限度的，比如说女职工的家务，女总统，对不对？谁呢？不知道，也可能是男的，对不对？不要说名字。那为什么教会还要墨守成规呢？为什么教会还要墨守成规呢？因为圣经的解释必须要考虑当时的社会文化的背景。我们今天的一些争议呢，大多都是来自对于圣经的解释到底是应该按照字面解释呢，还是要按照它的属灵的意义来解释，就有很多不同的一些看法。女性的地位到底是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下面的一个偏见呢，还是圣经中的教训呢？在解经立场上面就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过呢，不出下面的两大前提，你帮我看下一张。好，基本上有两个大的阵营，一个左边一个右边啊，那他们在做这个争论。第一个就是男人是女人的头啊，这个阵营的人说圣经上面明明这样讲，他说什么父神是基督的头，基督是男人的头，我都觉得那句话男人是男人还是所有人类的不敢说啊。但是然后下面很明显说男人是女人的头。OK， 这个前提呢，就强调了男性的领导地位，认为无论是在家庭或者是教会里面，弟兄应该要做头，正如基督是教会的头。因为我上个礼拜在西区教会讲了夫妻相处之道，在这边你们还没有讲，所以你们就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不过我基本上就是很简短讲一件事情就好。我说婚姻不是一个隐喻。基督爱教会不是跟着丈夫爱妻子来学的，如果这样的话，那基督就不太爱教会了，因为我很少看到丈夫爱妻子。颠倒过来，丈夫爱教会应该向什么？基督学，基督怎么样为教会舍命，那是我们做弟兄的人应该学的。所以什么叫做 headship？ 弟兄啊，夫妻相处的时候，丈夫怎么做头，你要向谁学？向那位舍己、为教会舍己的基督学啊！所以那个才是万民的奥秘，那个才是怎么样？上帝啊，设立在整个宇宙中间的一个什么婚姻，要向那个人学习。所以我们常常把它什么颠倒过来。今天很多人讲弟兄要做头的时候，他是我们叫做 read in， 什么叫 read in？ 他就把外面的总统、君王、将军的东西的那种领导，你读进了这个 H， 了解吗？所以我们所学到的不是基督的 H。反对男人是女人头的这个阵营，他们叫做性别平等主义。这个前提呢，这群人呢强调了两性的平等地位，认为无论是家庭或者是教会，两性应该是平等。所以长职、同工也好，牧师、传道也好，不过是恩赐，不过是职分，所以妇女们应该也可以升任，就认为说两性性别平等主义就认为说两性没有什么区别，所以任何的职位只要你有那个恩赐，性别不应该成为他的阻碍。那这两个阵营就怎么样，就吵来吵去吵来吵去，吵到这个很多地方就鸡犬不宁。两种前提都各自主导了解经的立场。所以我刚刚也跟你们讲到一个字叫做 read in， 对不对？就是他把他自己原来的想法已经放在那里，所以他看圣经的时候好像戴上了一个太阳眼镜、有色的眼镜一样。他读出来的东西就是红色的读不见了，那只会读到什么蓝色的部分，有点像这样的一个东西。那实际上是把相对的教义就绝对化了。我们应该读经的时候要就整本圣经的总原则来看待任何一个单一的教义。所以我个人认为，介于这个男人是女人的头或者性别平等主义中间的一个观点是应该可能的。为了避免扩大这个争议，把相对的教义绝对化，我的主张是西区教会也包括现在的北区分堂在内，是不要写下任何跟性别有关的神学立场。我再讲，不要写下任何神学立场跟性别有关，没有这个东西，而要专注在对于长职或者是牧师的案例选例的这个教会治理的体制来做研究。基督教会呢，对于长老跟牧师的案例有一些不同的看法，那主要是来自不同的教会治理的体制。今天要介绍三个不同的教会治理的体制。第一是这个主教制，主教制的这个案例圣职呢，来自一个所谓的使徒统训。什么意思呢？就像罗马天主教认为第一任教皇是谁？彼得，对不对？因为耶稣曾经说这个教会要建立在这个磐石上，所以那个一语双关就是在讲彼得，还给了他什么钥匙，对不对？所以人家说上天堂的时候谁来开门？圣彼得来开门就有很多所以他们就说所有的教皇，不只是教皇，主教、神父，你要做神职人员就要什么，就要追溯到什么彼得的那个第一个神对他的托付，说你去牧养我的羊，所以这叫使徒统训。 OK， 但是呢我们其实基督教不太跟着这个走，但是有一些这个教会像圣公会，特别是路德宗，他们跟着这个使徒性的历史的延续走，所以他们中间的牧师长老都是按手祝圣以后才能够担任，因为教会历史上面并没有出现过女性的使徒你们知道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里面并没有出现过女性的使徒，所以主教制的圣职人员也都保持为男性。不过在基督教中早在1947年我们华人就出现了第一位的圣公会的女牧师，叫做李天爱牧师。 他是全球的圣公会第一位女牧师，是由当时的港澳教区的主教何明华主教在香港为他案例。那后来呢，英国的圣公会也开放了，几年前他们就开放通过可以案例女执事。那我稍微解释一下，英国圣公会的 Deacon 跟我们教会的执事不太一样，因为我们不是那个制度，那个 Deacon 是全职的神职人员，所以神学院毕业以后出来这个服侍的时候被安利了，就是安利成为什么，先安利成为执事。所以 Deacon 有点像我们今天讲的牧师，有点像我们教育讲的牧师。但是他们在做了牧师三年到五年以后，写一个论文以后，他们要再被安利，那时候才正式安利成为牧师，或者将来又给安利成为主教。这是圣公会里面的特殊的体制。最近他们又开了一个会，那这个开会就否决了女牧师跟女主教的案例的建立，所以到现在为止他们仍然不能够案例女牧师或者是女主教。有差不多1000多位的女性已经被案例成为女执事，在圣公会里面这些女执事呢可以负责教会内的大小的事务，包括讲道可以，包括组织婚礼可以，牧养可以，但是呢只是他们不能够主领圣餐。到现在为止圣公会里面还是不能有女性的这个教牧人员来主持圣餐。第二个制度叫做长老，长老制的教会有一个演变的过程。本来长老制的教会是特别是改革中的长老制教会是非常重视圣经教导和解释的，那按照圣经的字面解释，本来长老或是监督应该是男人的职务。我要请你们来读一下提摩太前书3:1-7，请。
人若要就是显现出善功，这话是信的，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做一个不良的丈夫，有节制，遵守端正，乐意接待别人，
善于教导，
不饮酒，
不打人，
只要温和，
不争竞，
不贪财，
好好管理自己的家，
使儿女凡事端庄。
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初入教的不可以做监督，就落在魔鬼之手的。监督也必须在教外做好牧师，
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王国里。
按照字面来解释的话，不但只有男性可以当长老，而且是已婚的男性；不但是已婚的男性，而且要有小孩；不但要有小孩，小孩呀还要怎么样？还要够大。那这么小你还不行？为什么？因为这么小你还不知道他是不是什么凡事端庄顺服。所以在这样的标准里面已婚的男性还要够长够老，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字面解释圣经那到了今天呢，20世纪的美国长老会呢，就有了几个跟妇女有关的重要的历史的演变。1640年是第一间美国的长老教会成立，它在1640年成立。1920年，我刚刚讲美国的妇女取得了投票权，对不对？1922年，长老会就通过了。妇女可以案例成为执事，那他们的这个执事就比较像我们今天的妇女的同工在这个西区教会里面布道部的执事或者是这个儿童部的执事一样，他们就通过了。1930年，长老会就通过妇女可以案例成为长老那你们要了解，长老会的这个教会里面，一般的小会是至少要有两个长老但是长老也是有任期的，他们不是终身，是有任期。不过长老并不是牧者，长老是有凭信徒中间这个案例出来的领袖。他们在1930年就案例了妇女担任长老。1978年做了一个很大的变革，美国长老教会修正他们的 Book of Order， 他们有一个等于是会章，那个 Book of Order 里面呢修正了一条，要求所有的教会都要选举妇女来担任长老跟执事，这很特别这有点像我们台湾我们在台湾的时候，我们台湾有一个国会立法院，里面以前在选举的时候有一个叫做妇女保障名额，听过吗？ 所以呢，那你要选到国会议员呢、啊，你是女生跟女生选的，所以每一个会席都会有一些席位是保留给这个叫做妇女保障的。我没有想到，在美国的长老会的会长里面也成立了这个所谓的妇女的保障。这样的演变并不是因为他们背弃了信仰，而是因为教会治理的体制正在随着历史文化而演变。第三种啊治理的体制呢，叫做会众制。会众制的教会是把治理的权柄摆在地方的会众的身上。有两个很基本的观念，就是自治跟民主。会众制的长老跟执事是选举的，而不是案例的，所以它有任期的限制。像西区教会啊，一任两年，可以再连任一年四年，然后就一定要这个安息年，就是要休息，至少休息一年。而有一些教会连案例牧师都视为是会众的权柄，更有一些教会他们会案例平信徒的领袖做牧师，叫做 lay pastor， 他们也可以主持婚礼，可以主持圣餐，可以自由的施行圣礼。会众制的教会通常就自行决定，那个教会独立的教会自行决定可不可以案例女长老或者是女牧师，并不受任何的宗派神学或者是刚刚讲的这个 book of order 的规范。 OK， 简单的介绍了这三个制度以后，我们来讲第二点就是教会的侍奉要同心。你可以写下来，教会的侍奉要同心。我自己的观点对性别议题是，天下本无事，怎么样，庸人自扰之。性别议题不应该被过度的操作，所以我就用下面两三点来澄清教会的立场。第一个立场是，三一真神应该是超越性别。我们基督教信仰的神观里面并没有所谓男性的神或者是女神，知道吗？我们没有这个东西。我们那是异教的观点，你有关公有马祖，那是异教的观点。我们教会的观点是我们所信奉的耶和华神是超越性别。天父的这个称谓，还有基督耶稣道成肉身成为一个男性，这都是神三一真神在人类界的自我显现跟启示的方式，却不因此而赋予男性有任何特殊的地位。基督是男性是一个历史事实，但是呢，这是因为他是第二亚当的代表性。就这样，第一亚当，第一个受造的是亚当，他仅仅是在这个受造的次序上面，他代表了全人类，所以他跟他的这个堕落犯罪需要第二亚当 的救赎。所以并不是贬义女性，相反的，在基督里面女性的救恩地位跟男性是完全平等。第二，女性在受造中也并非是次等的地位。我要讲女性是后造，次序上面的确是晚于男性，可是却不是次等。男女受造的差异是来自次序跟身体构造的区别。圣经里面关于夫妻之间的关系有明文的教导，今天不在这边多提，却不代表性别之间存在任何阶级或者是等次的差别。基督教绝对没有要男性去物化于女性，把女性只当作是财产或者是玩物，没有，这不是基督教的教导。相反的，基督教提供了一个男女平权的一个很重要的立论基础，因为我们尊重女性和男性是同样怎么样，在神面前都是尊贵的被造，都有神的形象在他里头，所以人人需要救恩，也不分男女。而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之后，人人皆祭司的这个平等的地位，更是不分性。所以两个很重要的立场，教会立场有赖于我们教会是偏向会众制的教会治理的体制。虽然我们的长老跟执事不是用票选出来，我们每次在那个 会有大会的时候，那个投票不是一个选举，而是一个印证。但圣灵在我们心中是不是说阿们？所以不是选出来，所以也没有提名权，会众不能随便连署提名说我今天要选何俊当长老，不行。这个提名权仍然在长执会的手中。但是我们对于长老的跟牧师的案例呢，有比较开明的立场，也就是我们保留了一个比较有弹性的讨论空间。到现在为止，最大的共识就是会众透过沟通以后所达成的这个高度的共识，是我们做任何改变的基础。所以每个教会都有摆落，对不对？有他的那个宪章，宪章要改变要有充分的沟通，要有高度的共识。如果教会在这个议题上面要迈向开放的话，黄牧师我个人会采取一种叫做多元事工的观点。什么意思呢？我主张在家庭事工、婚姻事工、儿童事工、青少年事工等等这些事工上面，可以案例与长老，或是可以这个案例与牧师。但是呢，在主任牧师或者是有一些有弟兄来出任这个领导的职分啊，比较适合的一些职分上面，我们应该仍然以弟兄为优先，并且我也认为应该以已婚的弟兄为优先。这并不是出于解经或者是神学的立场，而是在教会的发展的进程中应该采取一个比较务实的做法。怎么说呢？比如说如果像基督教会跟罗马天主教就很大的不同，他们未婚的弟兄可以担任主教，对不对？因为神父修士就是到教皇都是未婚的嘛。可是我们在基督教不是这样。今天教会里面牧养里面最大的目的是什么？做牧师，夫妻关系，对不对？还有呢，亲子问题，对不对？还有呢，家庭里面的和谐，对不对？这么多的问题里面，你要聘一个牧师来的时候，或者你要找一个长老的时候，你要不要找一个在这方面很有经验，他除了在真理上面能教导以外，他自己也怎么样，在教外有好名声，对不对？恩爱夫妻营，结果你们两个牧师跟师母天天吵架。我的老师在后面，凤美师母是我恩爱夫妻营的老师，可是我是他在神学院的老师，我们扯平了。OK， 好，所以你总是要想说，你这个教人家恩爱夫妻，你自己要什么？要够恩爱嘛？结果你这位弟兄或者这位姐妹，你根本连婚都还没有结，你怎么为我做婚姻辅导呢？所以为什么说食物上面，教会的食物上面，我们希望是弟兄，而且是什么已婚的弟兄，而且最好还有什么，把他的儿女都怎么样教养成人，而且知道他的儿女都端庄顺服，这是食物性的东西。所以但是呢，我也觉得说女性的领导风格呢不应该太阳性化。有的时候我觉得有些姐妹为了想要在教会里面做领袖，结果呢不像姐妹，有没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我认为反而应该在领导的团队里面注入一些阴性的领导风格。我可以完全理解当时的传统教会里面男女有别的这个社会文化的背景，当时所谓男主外女主内，因为妇女们因为生产跟养育孩子，所以大多甘于作为一个成功男人背后的什么伟大女人，对不对？可是呢，我也相信太过于吃重的领导职分比如说主任牧师，对于一位已婚的姊妹来说的确是非常的吃力。我也认为未婚的弟兄跟姐妹不适合担任长老或者是牧师的职位，但是我的这些观点都不应该成为拦阻姊妹加入领导团队的理由。我再说我个人的观点，这些实务性的看法不应该成为拦阻姊妹加入领导团队的理由。正如每一个小孩的成长都会受到父亲跟母亲的影响，我觉得每一个信徒的成长也应该有两性平衡的影响。 最近在法国为了同性恋婚姻有很多人上街，对不对？在抗议，他们其实反对的不是同性恋，你知道吗？那个抗议的群体中间居然有同性恋者出来抗议，那他们在反映什么？他们在反对什么？他们在反对，他们说孩子的成长不应该只有两个妈妈或是两个爸爸，因为每一个孩子在做自己的性别认同的过程中，他都需要从父亲和母亲这个两性来的平衡的教导跟观点，才能让他发现他自己什么。也是一样，我认为信徒在这个教会成长里面也应该要有这个两性平衡的影响。女性观点在很多方面都可以补足男性的盲点。圣经中的例子是不生没娶，连箴言中，我们读箴言第八章，箴言中的那个智慧的妇人，当时都是用妇人的身份在发生的。我常常开玩笑说，圣灵的微声禁止也都是以母亲或者是妻子的声音出现的。华达有没有在开车的时候坐好了，你看，哎，凤美不在车上吗？我就常常这样的，我觉得我太太的声音常常出现，提醒我不要超速，或者是做一些会让我们都后悔莫及的事情。教会中两性的同心侍奉，常常是我们应该共同努力的目标，而不要过度强调双方的差异而造成伤害。最后做一个故事就结束。我自己在台湾牧会的时候，来自一个比较保守的教会，我的教会是这个地方教会，就是吴勇长老。这个我们常常讲说，我们是三字教会，不是大陆三字，是台湾的三字，自立、自养、自传，因为没有宣教士，也没有宗派。那我们也有女传道，但是对于案例女长老或是女牧师，一直有反对的声音。大概十年前，在北美洛杉矶有一个我们这个系统的一个教会，就案例的第一位女长老，一位女传道就被案例成为长老。结果呢，台湾的教会呢，众教会呢就开了一个大会，我也在场，他们就不肯承认，还写了一封信去纠正那个教会。后来那位女长老回到台湾来讲道的时候，就看教会的周报上面写某某姊妹，今天讲某某姊妹，他就是不肯称他为某某长老。我常觉得好像大家很小气。那在那一次的会议里面，我就印象很深刻，很深刻，就是当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反对的声音呢大多数是女性。这些长老传道跟牧师都没什么意见，都乐见其成，可是呢，一些女传道跟师母都不愿意支持这个变革。很可能是他们在很长的过程里面，他们心里面有一些伤害，所以他们也不希望看到第一位女长老就这样产生了。但是十年后的今天，那个教会也已经在台北案例了一位宣教士石荣英牧师，案例这位第一位的女牧师，她也正式成为石牧师了。许多教会虽然没有女长老或者是女牧师，可是呢，总是会有女性的意见领袖。这种领袖可能是师母，对不对啊？或者是呢，某一位意见很强的姐妹啊，她呢虽然不计较名分，但是呢，却可以在领导团队上面有很多的贡献。如果这一位姊妹很成熟，就对教会是很大的祝福。因为虽然他不计较名分，没有名分，但是他会对很多的贡献。怕是怕不成熟的姊妹，虽然没有名分，但是却处处擅权越分，运用自身的影响力，迫使牧师跟长职顺从他的意见。所以我们管这种人叫做地下牧师或是地下长老。大家不要笑，这是真的存在。当然不是只有姐妹会有这样的问题，不成熟的弟兄也同样会造成教会的伤害。无论是男性或者是女性，要成为教会的领袖，羡慕善工，羡慕这个监督的职分，都应该要符合所谓的成熟的标准。名分不是最重要的。弟兄姐妹，真正的属灵的影响力并不是来自牧师或者是长老的头衔，不是， 我们鼓励弟兄姐妹要在教会中要同心侍奉，不同的性别中间不要竞争，而是要什么？要合作，要同心。感谢主，其实教会中有许多爱主的姊妹，有执事，我们也有各牧区团契的辅导，你们都很认识李芝涵姊妹是吗？芝涵姐，我们叫芝涵姐，我连牧师都非常敬重她。还有呢，我们有很多越来越多的女性的小组长，我们也有三位女传道，中间有位很资深的，我们都很熟悉，就是林师母，林丽媛牧师的师母，在我们中间做资深的女传道，我们都很肯定他们的侍奉，所以我相信神在我们中间的感动跟带领，必须是什么？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如果有一天神感动我们大家，愿意在我们中间案例一位女牧师，或是案例一位女长老，我相信如果神的感动在我们中间运行的时候，一定会水到渠成，这才是同心侍奉的真正的意义。好不好？我们低头来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在这里来思想这个议题，我们很少在主日的讲台上面会听到这一类的议题，我帮助我们在寻求男女两性在教会同心侍奉的这个过程里面，主啊，你开我们的心眼，主啊，看见圣灵在今世代的教会中的带领的运行，所以让我们不是只是固执在自己的原来的成见，也帮助我们在心态上面可以做出调整。主啊，谢谢你，愿意你让北区的教会、西区的教会一起在这样的事情上面，主啊，继续倾听彼此的声音，继续聆听圣灵在我心中的感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灵。
Amen.